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我请你翻到罗马书第十章。今天要延续着上一次我讲的有关于第十章的一到十三节的经文，接下来是十四到二十一节。在这段经文当中，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传与听的吊诡。传与听，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谈论到保罗，他对于他的骨肉至亲，他蛮有一颗心，他们为他们还没有得救着急，也非常知道他们是要立自己的义而不服神的义。他更是告诉他们说，也告诉我们说，信耶稣很简单。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能信？第十三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今天第十四节开始，就有一个开始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我先读这段经文给大家听。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心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怒，我要那无知的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他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意见，没有反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呼求，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所以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在回应之前的，信耶稣很简单，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够了。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信呢？那些那么多人甚至要把传福音的人钉到十字架上面去，耶稣的门徒有几个要把他们给逼迫，把他们送到监狱里面去。还有一些人，为什么他们求错对象呢？每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时常会觉得，基督徒如果跟其他宗教的信徒比起来，我们在追求在金钱方面，我们有时候比不上他们。他们用许多的方式要去求，要去得着，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金钱，我们也许比不上。可是那种金钱，那种做法，他们没办法得救，很可惜。接下来保罗就在回答或者回应为什么有这种现象。所以他有几个转折，首先他说，然而，虽然这么简单，然而他们没有听到，他们没有办法信。虽然这么简单，但他们听到了呢，但他们不信。也对于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指出，至于以色列人，在二十一节就说，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神还是不断的去招，去呼唤，要他们归回， 可是他们就是悖逆，甚至顶嘴。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问题。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更是要看到的是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每次在读圣经的也好，你在听到的也好，你在思想上神的话也好，不是把知识跟生活脱离开来，我们是要把神的话语使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求神借着这些话语让我们可以活出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每次来到教会聆听神的话语，去到主日学学习的时候，周五查经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总要思想一件事情，这些话语怎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应用出来，可以活出来。首先我们要来看福音未传的根源在哪里。我们看这个世界，包括我们现在所居住的美国，曾经号称基督教的国家。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还没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一听到美国，哇，太向往了，觉得走到哪里都会碰到基督徒。甚至我过去十几年在中国服侍的时候，我也常常跟人家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可是这九个月过去了，这句话我再也不大敢讲，因为美国真正的基督徒比例并不高。当我去查资料的时候，也就45%可以作为福音派的基督徒，越来越多远离神的事情。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更不用说我们出生的地方的那种比例就更多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问题？信耶稣这么简单，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却是那么的难，那么的不容易。所以在这里保罗一开始用了四个修饰的问句提醒我们，没有求告主名的是因为还没有信主。因为他们没有信主，他们怎么去求告呢？或者他们的主并不是主耶稣，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求告。还没有信主是因为他们没有传道，没有听到福音，因为没有人向他们传讲福音，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信主。几年前我跟一个我高中的同学传福音，我们在微信当中，他跟我说，如果3年前你跟我传我就信耶稣了，但我现在已经带发出家了，我已经归到佛门了，道理好像你讲得很对，可是太晚了。我跟他讲来讲去，他就是没有办法，而他灵验，他说道理好像都一样，他整天在跟我说基督教跟佛教是一样的。如果3年前你跟我说的这些话，那我就信了，但我已经归到别的神的名下，我怎么可以背叛他呢？他灵验一错再错的错下去，很可惜。但我也感谢他愿意跟我谈，我还是有一个盼望。最近比较忙，已经停了9个月没谈了，我回来这边9个月就没办法了，但我还在找机会，有机会我还要跟他谈，还是可以努力。而没有听到福音是因为没有传福音的，因为他们没有传，没有人去告诉他们。而没有传福音是因为没有份差遣的，而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啊，没有份差遣是因为神没有差遣我啦，所以似乎直接把责任推到神的身上，因为他没有差遣我嘛。 他才选黄牧师啊，回中国去啊，他才选某某传道啊，他才选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去读神学啊，去做宣教师啊，好像就没有差遣我，所以这不是我的责任，是神的责任。因为我没有感动啊，我没有口才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谈啊。我们往往有许多的借口，有许多的借口，或者说神把责任推给神，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责任推给神的啊，我们来祷告祷告，祷告半天神也还没感动我。但其实许多事情是不用祷告的，因为圣经已经跟我们教导得非常清楚明白，不需要再透过祷告才能够明白。比如说传福音，比如说敬畏神，比如说要来天要常常有聚会，要来学习神的话语，这些不是说祷告之后才有感动才要做的。就像我们不用说每天一早上醒过来跪下来祷告说今天三餐要不要吃啊，不需要的，不需要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是要看到神的心意。下文就否定了这种理解，说把责任推给神，因为神没有差遣我，所以我没有。为什么呢？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意思是在鼓励我们所有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二十一节也告诉我们，即使是一再悖逆的以色列人，神还是整天伸手呼召他们。那些跟他悖逆顶嘴的，跟他作对的，神都不放弃了，更不用说我们这些人。其他的经文也在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就是广传福音。所以当我们翻开我们最熟悉的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马可福音也译成万民，其实原文直译是凡受造的，范围很广。路加福音说要传到万邦，使徒行传说要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说我让人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彼得后书说我让人人都悔改。所以这些的经文还有其他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要使所有的人，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民族的，哪一个地方的，哪一个人种的，都可以听闻到福音。可惜福音并没有真正被广传出去。我们感谢神，在我们当中已经有人被感动了。我们下个礼拜先做个预告，我们下个礼拜在这边有一个差派礼，我们有短宣队要出去，中文堂的短宣队要到校园里面去传福音。但我们希望更多，这一次可能十几二十个，我们下一次可能来拆个一百个两百个吧，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更多的人愿意出去。如此看来是神差遣了，而愿意分差遣的人不够，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听到福音，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求告主名。虽然求告主名非常简单，虽然信耶稣很简单，可是他们没有，所以福音未被传开。所以这是从听的这个角度来，传的这个角度来看的。当然他也有在解释说，接下来十六节十七节就在解释说，传了之后也有可能有人不愿意听哦。所以传有时候也很尴尬的，我们传了半天，就像我跟我那个同学，他说你太迟了，早三年我就接受了。有时候他还会把他朋友当中的听过福音的人他介绍给我说，哎，那是你们一伙的，你跟他说吧。 然后也帮助到他们。但有时候你会后悔，哎呦，怎么那么晚呢？怎么那么晚？所以所传的没有都被结束的，原因有二。第一，所传的内容有误。在这边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你传什么？传基督的话，这个很重要，不是传其他的。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基督的话是什么。我有时候说话比较直，得罪人，我先道歉再来得罪。我觉得我们现在你看第二堂的人数有300多个人，这个人数不少哦，这个人数很多。可是如果我们回到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活水的整个中文堂的人数有多少？也就差不多是第二堂的这个人数了，我查了。而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日学多么兴旺，2010年。为什么我知道？因为那一年我就是安息年在美国，我跟周牧师提出说，我回来安息年我可以来教主日学，所以我在你们当中开了一门课，哥林多前书。而那个时候我们的222就将近100人哦，将近100人一堂课，我的课也20-30个哈，每一个课的人都很多。而今天我们的关键呢，我告诉你，所有的6-7门课合起来都没有当时的222的一堂课的人数多。如果你们有心去看一下主日的周报，去看成人主日学的人数，你就知道了，60-70个人，不到以前的1/3，一个班的1/3，不是所有的。那我们怎么去传呢？许多时候我们去传的时候也许就传错了。我们如何去传讲耶稣的话，正确的去传讲？如果你自己不受装备的话，如果你只是每周一天来这边聆听牧者的讲道40几分钟的话，你对神的话，对耶稣的话不完全了解，也许你讲出来的就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要接受装备，我们要接受装备，我们要自己去知道什么是耶稣的话，什么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当然第二个原因也有，所闻之人悖逆不受。所以保罗就用以色列人的悖逆以点嘴为例来告诉我们，会有人听而不闻的，或者闻了闻错了，听而不闻的。这有一个故事，说在古代有一个农村，古代那种铁器很重要，要不然不能宰杀牲畜，不能切菜，所以每个村庄都有一个铁店、铁器铺。有一个师傅，他年纪比较大了，他就想招一个徒弟，所以就有一个很壮的、力气很大的，但不大喜欢显事情、不大喜欢去分析事情的人来做他的徒弟。他就教他，但发现他不受教，告诉他什么他都不想做，或者很难明白。这个师傅呢没办法，本来想把他辞退了，但是又发现这个人来的时候就说，你一天给我吃3餐就好了，又不用什么工钱，力气又很大，人家锤5-6锤他一锤就够了，又舍不得扔掉辞掉。那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说那我就教他做就好，我叫他 说一句他跟这一句一样话葫芦总可以吧。所以他就把他叫过来说，当我把这个铁烧红的时候放在这边的时候，你就拿着锤子给我使劲敲好吗？好，那个人听到之后就照着做了，从此那个村庄就没有铁剑了。给我使劲敲，他就把它给敲掉了。这就叫听而未闻，听是听到了，但没有听进去。有些时候听误会了，没有抓住重点。这个故事很离谱，可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做出来的跟这个故事里面的是一样的离谱。我们所传的是否正确呢？那些人，有一些人听到了，听到了，但是他误会掉了，听而未闻，或者听错了，或者拒绝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在这里谈论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听到吗？他们全然听到了，但是他们不能明白。主耶稣也是在跟他们生活三年，他们还是听不明白。门徒们奉着主的名向他们传的第一批接受福音的又是他们，他们还是没有听到，或者听不进去。所以也告诉我们，从十八节开始告诉我们说，未闻未必未听。所以在这边你会看到是两种的，一个是他们没有信耶稣是因为我们没有去传，可是神又堵住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的口，你们没有信耶稣不可以怪这些没有传的，是因为人听而未闻，诚然是听见的。所以在这边有一个转折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所以我说这听跟闻是一个吊诡，从传的这一部分来说你没有传他们怎么听，但是从听的这一部分又在告诉我们说，你好像说没有听到，错了，其实你全然听见了。保罗就引用旧约的经文来说明，事实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听过福音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听过的。首先他借用诗篇第十九篇的第四节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这是引自诗篇第十九篇的。诗篇的第十九篇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在谈论到自然的启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言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所发出的言语，这夜到那里传出的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链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是在告诉我们说，只要你看看周围，你静下心来看看这个大自然，你都能够明白有神的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同样的，保罗也在罗马书的前面一章的二十节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从自然界你可以认识神，当然还有人在传给他们，还有人在传给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的这些人，麦基洗德他是犹太人吗？不是犹太人的。耶伯是犹太人吗？现在我们的研经，耶伯是在旧约最古老的一卷书，成书最早的，当时连亚伯拉罕可能都还没有的。尼尼微就更是外邦的城了，连耶拿都不大想去传福音给他们，传神的话给他们。 路德是摩亚尼子，拿合是迦南地的，证明外邦人在旧约时期也是可以听到的，只是他们怎么听到的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但我相信如果他们得救，那一定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是他们怎么借着的我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但圣经的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的那些伟人们，他们得救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成为信心？他们为什么会做凭着信？他们信的是什么？不一定是信耶稣，但是他们信神的允许，神的允许。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信的，是因为圣经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我相信他们是有听到的，他们是有听到的。第二个，他就引证以色列人听而未闻，他说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以色列人是知道的，他用以此的用这样的例子，用他自己骨肉同胞的例子来说，所有的人都听到的，以色列人是听到的。先有摩西说，又有以赛亚犯胆说，在那里都告诉他们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怒，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没有寻找的我叫他们意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就在旧约摩西时代、以赛亚时代，就已经不断的在提醒以色列人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可是以色列人一直是听而未闻，听而未闻，他们不能理解。就包括先知耶拿，包括耶稣的门徒，包括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们当他们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都不知道，不认同。但是当他们跟他们分享他们的见证的时候，他们才扭转。所以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才使得他们说，哦，原来福音也是传给外邦人的，他们才明白，有一部分人才明白。所以神用外邦人来触动以色列人，盼望他们能够听闻福音。所以连这一群一再悖逆的人神都不放弃，更不用说我们这些人。所以神的心是让万人得救，不成子民、无知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访问神的，都是指着外邦人。所以神也借此一方面使我们可以听到福音，一方面使我们可以归到主的名下，另一方面也用此来触动、惹动，使得以色列人可以回转。同时神也用以色列人的悖逆顶嘴来说，不愿意接受或者没有听过听受福音的是听而未闻，他们完全不能说没有听见，他们是确实是听而未闻，而不是没有听见。所以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传与闻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从这边看，从传的角度看，这些无法求告主名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差遣的，所以他们没有听到福音，无法求告主的名，因为没有人传给他们。这一部分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要去思想的，我们要去回应的，我们要去奉差遣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些不求告主名的人是因为听而未闻，他们也要承担他们自己的责任。你不可以说我没有听见，圣经告诉我们说诚然听见，所有的人不能以没有听见来作为他们不求告主名的理由、借口，这是一个吊诡。 这是一个吊诡。我们只要站在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从传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传，许多人会不知道怎么求告主名，或者他们求错了，他们求错了。我们应当尽自己的本分，做好传的工作。至于听的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或者听而未闻，我们就将结果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掌权，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是否愿意奉差遣，就是你我都可以自己做出选择的。事实上，福音本身就是一个吊诡。神用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使我们可以活。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甚至有人嘲笑他，哎，他的死，他的软接受了所有的鞭打羞辱，反而能够救我们，能够使我们活。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说，我口渴了，你要给我水喝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给他水喝的时候，他怎么说？哎呀，你这个水喝了还会再渴，我那边有喝了永远不渴的水，你要吗？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人神经有病吗？怎么会说出这个很不合理的道，很不合逻辑的道理呢？但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我要。我们的信仰充满了许多的吊诡。为什么有这些吊诡？是因为神奇妙的救恩，许多时候我们很难完全彻透。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充满了吊诡及两面性。神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可是当我们求的时候，许多时候神并没有按照我们所求的所要的给我们。神说什么？神说，你们求饼不会给你石头，求鱼不会给你蛇，因为你求饼是因为你肚子饿了，给你石头即使是钻石咬下去牙齿都崩断了，你吃不了，你饿死了钻石也没用。你求饼求鱼，他不会给你蛇，因为蛇不能吃，蛇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的。神不会把不好的给你，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可是当有人来找他时，他却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村庄，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那些能听到耶稣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行神迹，哇，听到之后就千里迢迢的赶来，要给他医，要给他赶鬼，耶稣反而退去了，因为那不是福音的重点。福音的重点是信耶稣，悔改认罪得永生，那些只是福音的一个工具，领人归到主的，不可以本末倒置。所以耶稣拒绝回去医治赶鬼行神迹，他宁可去别的地方传福音。面对这些吊诡及两面性，也许我们还不完全明白，但神是可信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自己的本分。 将结果交在神的手中，相信神会按着他的旨意成全。我并没有说今天没有医病赶鬼神迹，没有，神还是会行，神还是会借着这样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但那不是福音的重点。我们要看到福音的重点，在我们所要尽的所有的本分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还有许多人没有信主。所以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愿意奉主的差遣。他们无法求告主名，无法得救，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奉神的差遣将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们无法去求告主名，他们没有办法归到主的名下。我们个人各尽自己的本分，我们不用去替别人操心，我们也不用去操心说我们传了万一他不信怎么办，是不是白费劲，这些我们不用去管。我们所要的是神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报福音传喜信的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们是否愿意追随这样的脚中，以这个佳美的脚中有份。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阿爸父神，我满心感谢你，那我们今天可以再次的来思想神你的话语，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更全备的装备，我们愿意花点时间来渴慕神你的话语，来接受神你的教导，来更清楚的知道何为基督的话，因为我们要去传讲的时候，我们是传讲基督的话，我们不是传讲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也将传福的心，传福音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使命。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那些还无法求告主名的人，是因为没有奉差遣的，他们没有信主，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到神的话，是因为没有人向他们传讲神的话，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求告主的名。我们求神你将传福音的心放在每一个人的当中，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教会，